你若是昨天晚上没有来，你就不知道昨天晚上的盛况。你若是昨天晚上没有来，你前面也没有祷告，你就不知道上帝在这里又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前面几次去年11月、12月的这些聚会，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比较平常不容易邀请来的人仍然没有来，所以后来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思想，在神面前寻求改进，所以呢，就有昨天晚上这个水饺比赛大会。那昨天男女老幼在这里融在一起，在这里我们看见中国人往年的新年的恭喜变成基督耶稣的祝福，变成上帝要借着这样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眼光，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道路，让我们有在圣灵里面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上。我们今年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是更新的一年。感谢上帝让这个丽苏姐妹她要用中国传统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传统啊，1944几年的这个歌，但是呢比较有熟悉一点，所以可能比较容易唱得进去啊，所以我就把那个诗歌，我说我们把那个歌词改一改啊，因为我们确实是信耶稣的人，过中国新年已经是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在过，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在过，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神国度的祝福在过啊。我们要得的祝福不再是中国人恭喜恭喜，不再是中国人的发财，不再是中国人的那个顺利，乃是要得上面来的祝福啊，得上面来的那个更丰盛的，从全人，从心灵到身体，到婚姻夫妻的关系，到父母儿女的关系，到教会的关系，到整个族群的关系，到整个这个工作环境，到整个孩子的学校，到你整个我们所住的整个大的这个城市，整个大的州。所以我就看见，诚如今天早上我们诗歌所唱的这一系列的诗歌，是恩典的路，这是使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的道路啊！这是上帝给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看见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心灵的那个眼光打开，看见神自己，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美意。我们在神面前认识的增长，会带来你自己的取向选择的增长，这个取向选择的增长会带领脚步往前走的方向的改变，脚步往前走的改变又带来你自己这个整个人的对事情的反应的改变。你不再挣扎，乃是知道基督耶稣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会在基督耶稣的拯救里头看到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安慰，我们可以得帮助，把劳苦重担写给神。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整个这样的操练，我们就不再被环境困住，我们不再被自己困住，我们的那个情感改变，我们的情绪改变，这叫做得医治。圣经上的医治是从灵里面开始的，灵里面的更新会带来你的思想观点的更新，思想观点的更新会带来你看到事情考验的时候，你不再有挫败感，乃是有一个上帝仍在掌权的那个得胜的那个意识。那个得胜的意思使你即使在考验之中，你仍然可以往上往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这场征战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这场人生的征战不是自己的，不是你的。你觉得哎呀，只有我了解我这个工作的困难，只有我了解我丈夫，我只有我了解我老婆，我跟他都这多年不认识他吗？只有我了解我的儿女。我们都把自己看扁了，把对方看扁了，把儿女也看扁了。但是你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卷很奇妙的书，虽然只有短短的6章，但是呢，以弗所书在所有的神的信息里头，它 它可以说是最深刻的一卷信息。为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从对父神的认识，以弗所书里头对父神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对自己的增长有帮助。以弗所书对父神的认识，他把父神的计划从亘古永远，从永远来看。罗马书是从人在地上得罪神的角度看，罗马书是讲上帝救恩的计划，但是从地上讲起的，从神对人神对人的愤怒讲起的。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有一次教这个受洗班呢，就有一个朋友他读了以后，他说：“哎呀不得了，我读罗马书一读就发现上帝愤怒生气。”我说：“你读对了。”但是以弗所书讲什么？以弗所书讲福气，神是赐福的上帝，中国人要福啊。你如果只来昨天，很多人只来了昨天没来今天，就少掉了一半的祝福。昨天很多人彼此祝福，虽然我最后也为大家求祝福，我们也是前面唱诗歌就想求神赐福，但是今天我们的礼拜是从上帝赐福的角度来开始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一开始说奉神旨意，他讲神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中心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中心人。第二节说愿赐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神开宗明义，他讲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第一节讲奉神的旨意，第二节讲父神要赐恩惠平安，第三节讲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的，我把那个中间那个耶稣基督略掉，归于我们的父。唱诗歌赞美神，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来赞美，但是我们是把荣耀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等一下最后完了之后，我们会读主教导门徒的祷告，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在地上，但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这几天师母跟我们在看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他一直相信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所以很多人观念就认为自己最可靠。他从小也这样想，他想人定胜天，没想到他的父亲是每天晚上喝酒到两三点钟回来就开始打人的一个父亲。他发现他从小他的家庭是没有给他祝福的，跟圣经上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天上，第三节说是要是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父亲的，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地上父亲的形象常常影响我们对天父上的认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初开始要从这个开始，我们就来更多来认识我们天上的父。认识天上的父可以更新我们跟父亲关系中间的那个很多错误，很多我们现在这个男人常常是我们的父亲从小给我们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所以认识我们天上的父是这样一个赐福的父亲非常重要。这个人他每天他的哥哥们被父亲打，母亲被父亲打，所以他要逃啊，他从小就会逃他父亲的打，每天父亲醉酒回来打人。到16岁有一天他站出来，爸爸回来又打了他们，他要打他母亲的时候不是平常这样打，也是毒打，你知道吗？他就站出来跟他父亲说不准打。他父亲看他，哇，这个16岁的儿子已经很壮了，然后你再打我打你。那个父亲夺门而逃，3天没回家。但是他父亲要逃之前，你知道怎样吗？ 当然出了门不甘心啊，就从后面这个就拿了大棍子，出了铁棍子打后面的门。因为他父亲逃出去以后啊，这个在没有继续往前逃之前，回家要打他，要打他。所以呢，他跟他的母亲，因为父亲走了，他觉得可以睡觉了，他就上二楼睡觉。他母亲听见撞门的声音的时候，就跟他儿子说：“赶快逃，你爸爸门都要打破了。”所以他的妈妈叫他逃，来不及了，他父亲已经进门了，他就在二楼跳下去。16岁的他，因为家里营养不好，身轻如燕，没有摔伤，逃到山里去。一个晚上跟另外一个疯子在那里，第二天早上满身是蚊子包回到家里面。爸爸3年以后才回家。他的幼年青少年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一直到53岁，18岁，他跟他的哥哥那爸爸都做泥水匠。这个家庭从小他们都做泥水匠，但是到了21岁，他去德国参观一个水泥业的这个展览，他发现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水泥工的一个难处，就是水泥工都要糊脚啊，都做得很慢。他去那里拿回来一个技术，只要一条塑胶杠，从此以后水泥匠的工作很简单，顺着那个塑胶杠去做之后，速度很快。他申请专利，那几年他就赚了好几亿的台币，成立公司。所以21岁他就开了一个专业的工厂。他靠自己的努力，所以这个他，但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心中就是一直努力奋斗。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这一切，直到他在40岁左右碰见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他才开始看见他太太不一样。因此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看见，对于人间的父亲，对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几乎到他的一辈子，影响到他自己的人生，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在他自己的工作之中，他看到他做这么多没有办法，他最后到哪里去呢？他的邻居里头，他们住在凤山，他有隔壁一家邻居是凤山唯一一家的一贯道的道场，有从中国到凤山去的一个点传师。他就开始跟着他们读千字文三字经，可以背那些中国的经典，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些他读了在心中，他可以去做，他可以去去讲给别人听。但是有4个，包括这个老师，还有他的那个亲戚，一共4个人，还包括他的父亲，都很快的相继过世。他问这些人要走的时候，问他的那个老师，问他的亲戚，那些人到了临终这种时候，心中彷徨不定。他心想，这岂不是到我们最重要关头我们所要依靠的吗？为什么读佛法，读中国的这些做人的道理，不能够使你们在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心灵有方向有寄托，全都茫茫然不知到哪里去。所以到25岁他就离开了。他想， 我只好自己靠自己奋斗。因为在他的传统教导里头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一生都是上辈子作孽得到的，我就只有承受。所以他到那个时候，他接受的一贯道掉了，他是逆来顺受，继续忍受他的父亲的那一切东西，孝顺。只有那一次对他父亲反抗以后，他就一直孝顺他的父亲。这些积压一直到他五十几岁。所以他工作非常成功，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看人生如戏，人生如浮云，过一天算一天，心灵的创伤没有医治，心灵里面的创伤只有虚空，没有答案。同时他自己压抑自己，工作中间他没有办法，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遇到他的太太，他的太太看到他一个很潇洒的一个人，就愿意跟他做朋友，就嫁给他了。那个是在一个 pub 里头，外国人酒馆里头认识的。所以对他来说，他人生的计划，照着古典中国人的，照着传统这个台湾人的，他最后到最后说，访问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再继续？他说有什么好追求的？台湾的神我都拜过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工厂里头闹鬼，在台南工厂闹鬼，所以他就请法师去做法，他就自己去在那里。两个人看那个工厂所有人都看到鬼，包括他的朋友，唯独他没有看见，但是从他们所说的，他都可以同意。他在那里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外国进口的机器1000多万 一台，每一部回来买新的回来不久就坏掉。所以他太太说，找牧师去祷告嘛，你没有靠过上帝啊。所以他就把台北行道会的新店行道会牧师找去祷告，一共4个人，包括他在里头一起祷告，其他工厂都眼睁睁看着他们4个人在里面祷告。祷告半个小时，那个牧师就走了。从此以后，机器运作正常，不再有任何奇怪的事情，所有人工作安安心心。先把这个见证告诉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祝福，这就是这个圣经里头的天上各样的祝福。以弗所书说的天上各样的祝福是什么呢？是可以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父爱我们的爱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人拜了所有的神，却没有拜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拣选自己的道路，他跟他太太结婚那么久，太太去，他说我礼拜天要睡觉，孩子去，你们去你们的，我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了。满腹经纶可以给别人指引，但是自己到了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出路。所以这个第8节第9节说到，这是上帝给我们预定的计划，这恩典是神借诸般聪明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人，一直靠自己的人，在外面飞黄腾达的人，他需要认识上帝的计划，他需要从神来的聪明智慧，都是按他自己，这里第8节说，都是神按他自己的旨意预定了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他所安排的日期，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头都同归于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请记得他 他十三岁，他哥哥十三岁，都去做水泥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能有受过小学教育。对不起，我求证一下。他的教育就是在这个传统台湾的宗教里头所背的那些中国的古书。但是我们需要的，亲爱的，你我大部分都是受了很好教育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上帝的道来更新我们的意识，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对世界、对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于解决你的困难的看法，对于解决你的工作上挑战的看法。所以上帝预定的计划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楼，像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通常这样的人我们不太会跟他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带他信耶稣。他不是讲道理信耶稣，你看见他是经过那个赶鬼的过程信耶稣的。当然他的太太常常会跟他说明，但是这种道理进不去。我在 Virginia 有碰过这样一个，他是一个从朝鲜到中国东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人，他做屋顶的工作，他做那个屋顶旁边做屋顶工作，很高很危险的。他在中国原来是修汽车的，完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跟他讲耶稣，像这样讲到，他讲完道，他就跟我说：“牧师，你讲的我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我们继续用祷告去爱他，需要我们在神里头求神做事情。这个神的计划透过父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了解，能够明白说，除非上帝是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这个17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7节到20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说的是上帝要叫我们所有的人心中都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他不但经过那一次，后来他更经过上，他更经过一次上帝奇妙的工作，他就开始跟他的太太，那个牧师竟然来赶鬼啊！他太太说：“你不好意思啊，牧师来替你工厂赶鬼，你居然不去做礼拜。”他就开始去了。可是那些去哈，他并没有真正有什么得着，直到有一次那个教会办去韩国的祷告山，啊，要交定金，5000块。总共费用50000块，那时候他身上只有1000块钱台币。结果他们太太教会的那个小组就有一个姐妹有感动，说：“好，我替你们出5000块钱定金。”他就跟神祷告说：“哎呀，你真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一次留对你更有认识，去祷告山要得意象，得生命的方向，那就请你给我预备。”哎，神就真的预备50000块钱。在那里他得到上帝，他就看见，又他看见上帝给他的意象，满腔满谷的人啊，他带他们唱诗歌。所以他就说：“神啊，你给我这个要传福音的意象，可是我现在没有钱啊，我的工作没有钱啊，这次来还是别人出的5000块钱定金，然后你给我预备另外50000块钱。”他回来愿意顺服神，神给他一个小小的工作，一下赚200万，他开始知道上帝要使用他。他到哪里去？你知道他那时候这个 每天觉得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当然你是在台北市西门町的红包场，就是你出红包然后点歌星唱歌的那样的场所，他到那里去，因为他大概十几二十年都在那里过他的那个麻醉自己的人生。他就开始帮助那些潦倒的工作的人，里头唱歌的人，付钱给他们，所以那些有需要的人都来找他，叫他的名字说阿门，阿门的来了，帮这些人，这些人就越来越多人信耶稣，所以他开布道会，一次33个人信主受洗，连牧师都来看，哇，怎么这么奇妙啊？所以当他愿意的时候，神就开他的心眼，让他在这些经历之中顺服神，看见神的带领。你知道学圣经有两条路线，一个路线你听到顺服学习，一个路线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开心窍，我们慢慢知道认识学。另外一种人是走经历路线的，这个人他会千字文三字经，会背人之初性本善，论语孟子，倒背如流，但是他没有办法读圣经明白的时候，神用这些奇妙的事情让他可以经过这个过程，他就来顺服神，在那个顺服之中他看见神的带领。哦，这个天父上帝是满了慈爱的上帝，跟我地上的父亲不一样。哦，这个天父上帝他是丰富的上帝，我以前赚那么多钱都挥霍掉了，现在我自己要去要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都没有钱，上帝预备，所以此后他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去做上帝的工。认识价值观的不同，认识选择重点的不同，他以前是用一贯道的方式要去帮助人，现在他用耶稣基督怎样帮助他，他去帮助别人。这是神给他的学习长进，神也给我们同样的这样的机会。所以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讲到我们第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第二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看见这样的一段圣经，就用刚才这个人叫做郭俊明先生的弟兄的身上，也在我们很多人身上，我们原先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是基督叫我们，基督耶稣叫我们一同活过来，不然我们的心灵不会转变的。认识不但是道理，不但是字句，认识是生命，认识是你人生中的顺服。那个肯出5000块钱定金，只不过160几块170块钱美金啊，就翻转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不但是按照规矩，还要祷告，按照神的法则，施比受更为有福。按照神的法则，当我们愿意为神的缘故顺服神一个小步，上帝会带领另外一步。当我们在顺服另外一步的时候，上帝会开更大一步。你看在这个人身上就这样，那个姐妹愿意顺服一步，她到祷告山就看见神给她一个意象，要很多人要借着诗歌，要借着歌来信耶稣。她回来求神说我愿意，但是资源在哪里？ 资源神预备，他还没有找教会。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找教会，是大家一起来祷告，上帝就预备，你愿意肯摆上，上帝就一步一步开。所以教会的侍奉，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灵里面的长进，这是一条灵里面跟神的关系的道路。固然是我们可以一同开会，一同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这真是极其奇妙的恩典啊！许多人没有想到那个歌场里头有更多人需要福音，那个被很多世俗捆绑的人，有很多人需要福音。那个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可以胜过，这就是叫做祷告，求圣灵做事情。如果我是上帝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年这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求神让我们在里面来看到上帝做的事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上帝给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来。我们这个新人这个第四章的所说是，我们是神的像，我们里面有神的荣耀的形象。四章的24节32节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个像。四章的24节到32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总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话、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人一样。由于他从小他的家庭是父母一直打架的家庭，所以他结婚以后初期的时候，一直他信耶稣之前那十几年的时间，夫妻一直吵架。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太太说，哎呀，架吵得越来越少了，因为起了争执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先看一看是不是我的错，先心中思想，正如这里所说的，生气不犯罪，恼恨愤怒恶毒都从心中除掉，以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真是看见非常奇妙，基督耶稣的计划是改变我们心，改变我们灵魂的计划。基督耶稣的计划是使我们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我们就会约束自己，不是一个苦的约束。这个原来他自己做那些传统的那些教导的时候，他很希望可以约束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所以他不要像他父亲，但是他父亲一切都在他的身上，他结婚以后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对待他的父亲。所以直到他太太劝他去教会的时候，去到教会找帮助的时候，教会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并且跟他的丈夫一起到那个工厂去祷告的时候， 才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长进呢？除了刚刚这些长进以外，还有在祷告中长进。祷告不是交代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常常就是，上帝这里有这些事情，上帝这里有这个需要，上帝那个人生病，不是这样。我们祷告常常就是跟神报告，其实不是 跟神报告啊，是叫神你去做这个事情，你去做那个事情。我们的态度完全错误。祷告是学顺服，祷告是说，神啊，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是不是自己做主自我中心，我是不是勉强你。我们常常勉强上帝，主啊你一定要听啊，主啊你看我做了这些啊，都不是。祷告是到神面前来，要做破碎自己的祷告。唯有这样，我们才会看见像这个人讲的，他前面都没有感动过，到了教会以后，他聚会以后，他就每一次受感动。刚刚小明在这里带这些诗歌，我在这里一面唱一面祷告，我要如鹰展翅上腾，我要今年继续走恩典的道路。常常唱诗歌我们唱到感情里头，但是没有唱到顺服里面。巴不得我们今年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有长进，有更多人在敬拜中破碎自己，在敬拜中学顺服，在敬拜中你要被神感动，说神啊，你的恩典大过我的软弱，我太靠自己，我想这样我想那样，但是神啊，我要顺服你。举手赞美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向神投降？投降是这样举起来吗？但是在圣经里头，圣经里头举手是干什么？神啊，我要领受你的祝福。所以学习在敬拜中顺服神，学习在敬拜中领受神的祝福，放手放下自己，让神在我的心中掌权。愿赞美的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在敬拜中有祷告，在祷告中有顺服，在顺服中有更新，在更新中有跟随。在跟随中就看见上帝的恩典满满，像这个人就是这样。师母说这个你一定要看啊，这个故事，所以我看好几遍了。思想神的恩典，上帝的法则，上帝的作为。我们唱这个耶和华使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恩惠，他的怜悯。耶和华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看见他的医治，看见他的更新。耶和华使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起立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是愿意你永远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成就，就是你要借着更新我们的生命，在今年认识你是充满恩典慈爱怜悯的上帝，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更新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有基督耶稣的眼光，我们的心充满称颂，充满赞美，在赞美中看见你的慈爱何等长阔高深，看见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除去我们靠自己，让我们来顺服你，因为你要使我们可以靠着你今年继续可以往上，可以往前。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的命。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
满罪孽，
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
顺服，来与神同步，愿耶和华慈爱深深浇灌我们，把一切艰难交给他。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
的恩典领导我。哦，主啊，你来医治。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哦，主啊，在我在心中，在家中，在车上，在公司里头，在工厂里头，主啊，求你让我赞美你，称颂你。哦，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仁爱慈悲为冠冕。主啊，让我们在家中得胜，在工作中得胜，你得胜。
Thank you.